好，时间到，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读经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现在就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帮助，我们来认识神。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按照进度，我们今天会看到《申命记》的第七章，那我们前面欠了很多债嘛，我们要把它补回来。我们从30章来看起。《申命记》30章呢，讲到了一些许愿的条例。其实许愿的条例呢，在第二节里头就讲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这个是指着说你在神的面前许了一个愿，你要约束自己这样的一个愿，就是说你约束你自己，说有些事情你跟神许愿说我不做。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许愿说，我这一个月。我就不看任何电影，我要有时间我都是读神的话，这就是一个约束自己的许愿。那这里边呢是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约束自己的话，就不可食言，一定必须要按照你许的愿去做。这是一个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条例，但是呢，这里边就讲到了有许多有一些意外例外，就是讲到女人。其实这并不是说，好像我们看说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好像是对女性的一种限制。实际上呢，其实这是对她的一种保护。对，这个人若像，这个原文是 man， 它是既可以指所有的人，也可以单指男人。就是男人，你就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借口，你许了愿，你就得照着你的愿去做。但是女性呢，她就分几种情况，比如说这个年幼的女子还在富家的时候，她想要许愿约束自己的时候，她可能这个愿许得太大，那么有人帮着她纠正一下，这就是她的父亲。那么如果她要是出了嫁以后呢，许了这样的，就是说约束自己的冒失话，对吧？她也有补救的办法，就是她的丈夫可以帮着她纠正。那么甚至于这个寡妇或者被休了的妇人许的愿，那她原来的丈夫对她所许的愿仍然会有一定的这个可以帮助她修正。就是说要别的外面，或者是你的父亲或者你的丈夫给你一个肯定，确认了你这个愿，你这个愿才成立，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冒失的愿可以不成立，不算。就不算你违背了向神许愿这件事情，那就其实是对女性的一种保护，你不要觉得说是约束。那这是许愿的条例。接下来呢，31章讲了一个和米甸人打仗的故事。31章1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然后说要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去打米甸人呢？我们在前面知道，因为他们和比尔巴利的神，他们去拜那个神，因为他们在摩亚的石亭那个地方，他们和摩亚女子行淫乱，然后被神惩治，死了很多人。那么其实这个当时讲的是摩亚人，但是里面主要的是更主要的人是米甸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菲尼哈刺死的那个女子就是一个米甸人，西缅支派的一个首领，当着众人的面和一个米甸的女子行淫乱，然后被大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用枪给刺死，然后平了神的怒气，这个瘟疫才止住。所以这个主要针对的那些人呢，行淫乱的人主要是米甸，所以 神告诉摩西说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因为以色列人因为那个事情，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人，所以要在他们身上报仇。但是这个报仇呢，是为耶和华报仇。为什么说为耶和华报仇呢？因为这都是属神的子民，然后他们这些神的子民被引诱出去，就像。我们打个比方的话，就像一个妻子去行了淫乱，那丈夫要出这口气的话怎么办？要找到这个外面这个原因，对吧？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说，要让他们在米甸人身上报仇，所以他们就差遣了12000人带着兵器去。打仗，然后这个领头的呢是就是腓尼哈。那么因为他们是照着神吩咐的去与米甸人打仗，所以呢，我们也把这个叫做圣战。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讲义里头提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点。第一点就是说这个米甸人是什么人？因为本来在前面那个24章那里讲的是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淫乱。这个既然是摩亚女子，为什么现在到米甸人身上报仇？其实就是说，这个米甸人他们是住在摩亚人中间。但是这个米甸人呢，他们因为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住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看到说。摩西曾经在旷野住了40年，那他住在哪里呢？住在米甸。摩西的岳父也是米甸人。但是现在呢，这个引诱这个以色列人行淫的呢，他们是住在约旦河在摩亚地中间的米甸，所以向他们报仇的对象呢是在摩亚地，住在摩亚人中间的那些米甸人，所以这个。米甸人是怎么回事？然后这里也讲到说，为耶和华报仇，就是丈夫可以因为妻子的不贞报仇，所以摩西说为耶和华报仇这件事。这次打仗的结果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杀了5个王，包括5个王在内的所有的米甸男丁，就是米甸的5个王都被杀了，而且这里也提到说。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在这里边就在民数记里提到巴兰的时候，就只提到他是比尔的儿子。但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头，我们看到说，在讲到杀巴兰的时候呢，是说以色列人在所杀的人中也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术士巴兰，所以巴兰的身份。杀他的时候，巴兰是把巴兰看作是一个术士啊，在乱军中被杀。然后在这里边呢，也讲到说他们把，因为他们把男丁都杀了嘛，然后就把一些妇女也掳了回来。所以就把妇女掳了回来的时候，摩西就非常生气。摩西为什么非常生气呢？因为就是这些妇人们，他们就是和以色列人行淫乱的。那些妇人，所以摩西就让他们把那些妇女曾经引诱过他们不行淫乱的那些妇女都杀掉。那这次作战的结果呢，就是以色列他们出去了12000人，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并没有转少一人。这让我们也看到说，这些就像一个神迹一样，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去作战，没有任何损失。接下来，他们的后面也讲到他们这个作战以后的结果，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缴获了很多战利品。那这些战利品呢，他们是均分，打仗的出去打仗的人分一半，然后在家里留守的人呢，也分一半，就不全是只是上阵的人才得掳物。接下来就是他们得的那些礼物呢，还拿出了一些给祭司，给立位人，这就是31章他们和米甸人的作战。 接下来32章呢，就讲到了不愿意过河的两个半支派。32章第一节说，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所以这是这两个支派哈，一个是流便支派，一个是迦得支派。那他们因为他们的牲畜众多，极其众多，他们就看上了这个他们所夺下来的这个河东的这一块摩亚人原来占的地方，那他们就不想进迦南了。他们把这件事情呢，就去来向摩西来请求。摩西听见了这件事情以后，摩西马上脑袋里就想起来一个问题，对吧？神的应许是在迦南地，现在他们不想进了，那摩西马上就想到说，难道你我们看摩西的回应啊，这里边有一系列，就是32章讲了一系列他们之间的对话。摩西第一个反应呢是说，你们的兄弟去打仗，你们坐在这里吗？然后摩西说，你们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说，你们这样做的话是让以色列民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想到了在加底斯那个地方，加底斯那个地方那些探子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然后神就怒气发作，以后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当时那些人，那些能打仗的人都没有进的，都没有进迦南地。那现在摩西说，你们现在接续你们的祖先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得民的众民灭亡。因为摩西想到说，如果他们要不想进迦南，那是不是也是像当初在加里斯那些人，那是不是神第二次要告诉他们，那你们又不能进了，你们又在旷野。所以摩西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们对所有以色列会众的一个犯罪。摩西说的是很严重的。然后这两个支派的人呢，就跟摩西去解释，跟摩西讲条件，说我们虽然占这块地，但是进迦南地区征战的时候，我们的能拿刀的人还要跟着12个支派一起去。他们这样解释以后呢，摩西就答应了他们。摩西说，那这样的话，你们要一起去，然后那地被制服了以后，你们再可以回来，这样呢，你们向耶和华和向以色列民都是没有罪的。那你们要不这样行，你们就是属于得罪神。这两个支派的就对摩西说，那仆人要照我主吩咐的去行，然后说我们会过去和他们一起作战。28节，摩西就为他们吩咐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人众人的族长，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所有人。就说他们会答应了，带着兵器和你们一起过约旦河去打那些应许之地。等应许之地都打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回来。说他们要不过去，这个摩西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的那些支派。然后这个迦得支派和流便的就说呢，耶和华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行，又再次表示他们要进迦南。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这么就定下来了。那我们看这个他们的要求呢是住在应许之地之外。下面就有一章专门讲到神的应许之地的范围都在哪里。那神的应许之地呢是在约旦河的西边。现在呢这两个支派要留在约旦河的东边，理由呢是说他们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了那河东地是肥美之地。这让我们想到当初亚伯拉罕和罗德也是因为牲畜众多，然后罗德就跑到了河东之地，慢慢后最后罗德就 走到了犯罪之城，一点点跑到了索多玛和蛾摩拉去了。是不是让我看他好像有点相似？这两个支派，他们就留在了河东地。那么他们留在河东地以后，其实到最后的时候，这两个支派是最先灭绝的。然后以色列他们分成南国北国的时候，北国灭亡，然后后来南国也北国被亚述灭亡，南国被巴比伦灭亡。但是这个河东这两个支派在北国灭亡之前就已经被那个外邦的势力就已经就给蚕食没有了。所以他们其实是好像是得了块很肥美的之地，但是他们是自己亏损。当然，这个地呢是神，是亚摩，是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亚摩利王所占的地，被他们夺下来，是神应许给他们这块地，让他们去夺。那我们会看到一点，说的，摩西做这件事情是一种妥协吗？就是我们还不知道说这个事情，摩西做这个答应这件事情是不是被神所责备哈？圣经里没有讲，但是我们看到后来，约书亚带着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神给他们应许的地方，他们有很多地方没有打下，为他们以后的失败留下了很多的伏笔，就留下很多缺口。比如说非利士人之地，他们就没打，然后这个非利士人一直就和以色列人打来打去，争来争去，然后北边呢很大一块地，他们也没拿下。那块地后来可能就变成亚兰。那亚兰在以色列，我们看，等我们看到后面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我们就看亚兰曾经也是欺负他们，欺负得很厉害。所以这是不是就和他们当初没有按照神的应许把那些迦南地全部占领有关？而且直接的一个后果啊，我们看这个39节。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吉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然后摩西将吉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什么意思呢？这叫有样学样哈。这马拿基有一个支派，一看说，哎，河东地这么好，然后那两个支派得了，摩西都答应了，那我们也留在河东，留下一个不好的样板。所以这个进入迦南地的有几个支派？12个支派，对吧？去掉2个半，进到迦南地的只有9个半支派。然后可能他们还挺高兴啊，要不然在迦南地12个支派分，现在9个半支派分，可以每个支派都可以多分一点。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一定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迦南地进最后在迦南地分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只有9个半支派在那边分。然后到33章的时候呢，33章是说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他说记在下面。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它这里一共记载了有42个地名，所以也叫做旷野42站。这42站其实大部分是我们都不太熟的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42站呢，就是从兰塞起行。我们挑一些我们熟悉的看一看吧，哈。从兰塞起行，然后就过舒哥，然后过红海，然后到马拉。马拉我们比较熟哈，马拉那个地方是苦水变甜的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那个故事。然后到以琳，以琳呢是有水泉的地方。然后到利非丁，利非丁那个地方是他们是要吃肉，是神赐给他们玛纳和鹌鹑那个地方。然后就到了西乃山。从西乃山呢，基伯罗哈塔瓦这个有故事在这里，就是神赐鹌鹑给他们吃，然后 他们要吃肉，最后再到就是加的斯巴尼亚这个地方，然后再选择旷野，最后何尔山提到了，因为亚伦是死在何尔山，出埃及第40年5月的时候，然后到耶利哥的对面摩亚平原，那这是他是一共提到了42个地方。从33章的50节开始呢，又开始讲律法。那么这里边我们提到大概一共有6组的律法，从50节到56节，这是在过约旦河之前，耶和华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这就是你们过了河以后，进到迦南地以后。这里边要求他们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除去他们一切的偶像。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没有赶出所有的居民。连带的结果呢，他们就被迦南人所影响。很多时候，他们的失败就是他们去拜迦南人的偶像。所以这是。第一组的律法，第二组的律法就是告诉他们迦南地的边界，就是东南西北各在什么地方。那这个境界里边，就是如果要分地的话，就已经没有这个，就只有9个半支派去分了。然后接下来呢，讲到各个支派都有哪些人来负责分地的事情。就是那可以进到迦南地那10个支派的首领，加上大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这是谁来负责分地？接下来到35章呢，就讲到特别讲到说，分地的过程中呢，有一个支派他们不会分到地，但是他们可以分到城，这就是利未人，就是。给利未人48座城，为什么不给他们地呢？因为利未人的产业是耶和华，因为他们是服侍神的，所以以色列民众呢要，奉献财物供养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呢，他们是住在城里边，他们只有城一边上的一些旷野他们可以放牧，但是他们不就就他们就不像其他的那些支派会分很多的地。在这48座城里边呢，利未人所住的48座城里边呢，要设立6座逃城给误杀人的逃生。那等一下我们再看这逃城是什么意思。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这个前面曾经提到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因为他们没有儿子，他们要为他们父亲争产业。那他们女儿也应该得到产业，那摩西也同意了。但是现在呢，他们就有一个补充的说法，就是虽然可以分得产业，但是要嫁给同支派的人，这样呢就不会把一个支派的产业因着女儿嫁出去了，然后就变成另一个支派的产业，这样就保证每个支派都有他们自己的产业。这就是。民数记后面的这几章的内容，但是这些规定呢，这些条例呢，都是讲到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需要遵守的，所以呢，这些律法呢，也表示他们从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说，这表示他们必定会得到神的应许。那我们来看一下逃城。逃城也叫庇护城啊，它就是说要给那些误杀人者逃生，就是，当时呢，在当时他们的律法呢是说以人遵守的一个原则是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是说你伤了别人一只眼，别人也要你承受的后果是你的眼睛也要被人伤一只，这是。前面我们看到，在摩西律法里已经讲到这件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要流人血把人杀死， 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故意杀人，那故意杀人的人呢，就是流人血的人也要被人流血，就是你也应该付上流血的代价，那这个就叫报血仇。那当时的传统呢，就是说如果你家里的人被人杀了，流血死了，那么报血仇的意思呢，就是你家族的人可以有一个合法给你的一个权利去把那个杀人的人杀掉，这叫报血仇。但是呢，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人不是故意杀人，不是故意杀人，就是这里边提到的误杀人。误杀人的话，就他就属于不应该，如果在他身上报血仇，那就相当于过了。所以呢，神的怜悯就体现在对于这些误杀人的，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就让他们可以设立六座城，他们可以逃到这六座城里面去。那这城里面的人呢，就有责任保护他们，不被报血仇的人杀，就报血仇的人不可以进到这六座逃城里去杀那个误杀人的人。所以这是神的一个怜悯。那什么时候逃到这个城里的人可以自由回到他自己原来的地方呢？就是大祭司死了以后。其实我们说为什么大祭司死了，这些人的流人血的罪就可以就相当于除掉了，就是在我们就理解成什么呢，就是大祭司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当大祭司死的时候呢，也相当于大祭司生命的结束，那就在神的眼中呢，就可以看作是大祭司为了这些人的罪付上代价，然后这些误伤人的人的罪呢就可以赦免，他就可以离开这座城回到他原来的地方。那其实这是一个预表，对吧？预表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祭司，升上高天的大祭司耶稣，他为我们真正的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那这是逃城的意思。所以这个逃城呢是利未人的城，所以就是误杀人的人逃到逃城里去住，这逃城其实也不是他们的城嘛。那么这里边也讲到了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个误杀人的城，他们假如说他们不住在逃城，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可以住在当地，一定要跑到逃城里去？就是说他流人血，流人血，这个地流人血了，这个地就被污秽了。那这个大祭司死了以后，这个地才被污秽的地才被清洁，所以他才可以回到原地。就像我们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该隐杀了亚伯呢，亚伯的血就在地里边可以向神来说话。所以就是那里地受了污秽，就是被枉杀的人他们会有冤屈，那他们的血代表他们的生命，代表他们的灵魂，还可以在神的面前去祈求神的公义的彰显。所以这个误杀人者，因为他污秽了那个地，然后又有那些报血仇的人要杀他，所以他一定要跑到逃城去。我们下面就民数记就看完了哈，然后我们看几张图来稍微复习一下前面这几个内容。那从兰塞到西乃山，这基本上是出埃及记的内容。然后利未记呢，就是在西乃山这个地方发生的，第二年的正月所记载的这些事情。然后民数记呢，就是从西乃山出发到加底斯，然后在加底斯旷野漂流40年，然后到了摩亚平原的民数记。那申命记呢，基本上呢全部发生就在摩亚平原。我们也有个时间表啊，大概就是出埃及记的时候是正月14日逾越节，正月15日他们出了埃及， 然后3个月以后，他们到了西乃山，然后从西乃山到第一次到加底斯呢，他们用了11天的时间，接下来他们就在旷野漂流40年，然后40年的11月，申命记，摩西在摩亚平原跟他们讲重申神的律法。就我们有个表啊，可以，大家如果更详细的可以看这个表，它有个时间。这个图呢就是神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所以你看北边到哈马口，就他们窥探的时候，他们也窥探到了哈马口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看他们得地的地图，所以他们打下来的应许之地呢，北边只到了黑门山，所以到哈马口，你看上面那么大一块的地方，他们都没有得到。然后这个河东那个地方呢，其实那个地方也有一些外邦人，叫基述人啊。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会讲到他们是如何欺骗这个以色列人。那下面这块很大一块就是非利士人。这个非利士人在历史书里边经常会讲到他们以色列人怎么和非利士人来征战，成为他们一直搅扰他们的一个死敌。这是另一张图来表示，他们所分的地，就是。东边是迦德和流便，还有东马拉西，然后应许迦南地这边呢，就是9个半支派。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申命记》。《申命记》的主题，我们说它是从神爱的命令。为什么？是从神爱的命令。你说赐下律法，律法不都是和很多都是和公义有关的，对吧？严严的告诉你要怎么行，要怎么行，要怎么行。那为什么是爱的命令呢？所以这里边就有我们有2个申命记的金句哈。申命记的第二个金句里边说，神赐下律法，为要叫你得福。所以律法是让我们得福的，但是当我们想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旧约？旧约也会告诉我们很多真理，比如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神对他子民的要求啊，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是10章12节到13节，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神对人所要的。那这是不是我们要做神的子民？我们应该最起码我们要记住神对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对吧？那申命记里头就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敬畏神，然后遵行他的道，然后爱他。尽心尽意侍奉他，那爱他，尽心尽意侍奉他，这也是我们看到的最大的诫命，对吧？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主你的神，然后尽心尽力尽意爱他，出自《申命记》。但是我们后来，因为这个就比较有点抽象，对吧？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哪个命令呢？所有的命令。那我也记不住，对吧？所以在旧约里边，马拉基书里边告诉我们，另外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向世人呐、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个是圣经里提到的第二个提到的耶和华向人所要的是什么？那个就比较具体了，就让我们知道一个更具体的原则，对吧？行公义， 这是一个具体原则，好怜悯，然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是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所要的。那生命记里头告诉我们是这个角度，但是生命记里告诉我们说，这个目的是为了爱，是神爱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照着去行的时候，你可以蒙福。所以生命记的主题说，我们说它是爱的命令。那如果我们新约比较熟的话，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个印象，对吧？因为律法是干什么用的？律法是让人知罪的。这让我们就，其实当我们读到律法是让人知罪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不太理解。律法是让人知罪的，那你说神赐下律法给以色列人，就是为了让他们知罪，然后就是为了让他们在信奉神的过程中不断的失败，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律法叫人知罪的，是指着以色列人他们不能靠着律法把这些律法都行出来这件事情呢，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上，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救恩，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义，可以完成神对律法的要求。那让我们更把眼光放在神的救赎上，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宝贵。但是我们看到神最初赐下律法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他们蒙福，就是律法你照着律法去做了，你是神会祝福你的，这是律法的意义。但是因为你不能做到，所以那个结果呢就变成律法是叫人知罪的，就变成你做不到律法的要求，然后你就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没有出路，然后你来回转归向神。那这是神救赎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不能看到律法我们就想到律法是一个消极的，律法本身是善的，是为了通过这个让我们遵循神的话我们就蒙福。那所以现在我们到新约，我们做在新约做神的子民，我们仍然可以按照这个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照样神会祝福我们。这个原则就像耶稣说的，一笔一划都不能变，这是指着神的这样的原则。然后另一个金句呢是申命记的6章4到5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那等一下我们还会看到第6章的时候再看啊，但是我们现在也其实也可以把这个金句好好我们想一下啊。这句话呢是让以色列听，所以这个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传统上以色列人他们之间最常用的一句互相勉励的话，互相讲的话，就是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几件事情呢，第一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本身的意义，就是你要认识神你才知道耶和华是谁，对吧？就是就像摩西，神要让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就问我怎么称呼你，要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就是神的意思，这个名字的意思。那首先就是耶和华，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要认识这个神。第二呢，他提到说是我们的神，这就和所有的其他的民就分开了，对吧？耶和华是神，但是耶和华又是我们的神，所以这个讲到了神和以色列民和他所拣选的这个子民之间的关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就我们现在做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也是神和你的关系，神到底在你的生命中和你是什么关系，这是我们做神子民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一直要一生来认识来理解的。然后提到说是独一的主，就是没有别神， 从独一的主就引出了十诫，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这是申命记的主题和主题的经文。然后申命记呢，申命记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有几个意义在里边哈，它是有许多属灵的真理在申命记里边，那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的帮助和指引。然后呢，申命记呢讲了许多的律法和阐释，让我们可以理解神做事的原则，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申命记里边呢也有很大的神学价值，就许多重要的观念是在申命记里边。申命记是最广为引用的一卷书，就是到新约里边最常引用的四卷书的经文，就新约里边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那引用最多的就是创世纪、申命记、诗篇和以赛亚书。创世纪因为提到了，创世纪很大篇幅讲到四主掌，对吧？讲到人的起源，所以呢，创世纪引用很多是可以理解。那诗篇呢，讲到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比如怎么敬拜神呐、啊，怎么向神祷告啊，怎么祈求啊，我们和神的关系啊，哎，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比较实用，那引用的多也正常。那以赛亚书呢，这个先知书里面讲到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很多地方我们会引用以赛亚书，这也很正常。那为什么申命记呢？对，申命记里面也讲了很多原则。那我们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说，福音书里记载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三次试探耶稣，耶稣三次都是引用申命记里面的经文来回应魔鬼的试探。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就申命记，你看这么大一卷书，我们读完了以后，我们能记住几句经文呢？但是你要能记住的话，你在生活中遇到各样难处的时候，你就能想起神的话，就是你的帮助和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我们要好好读圣经，读熟了，理解透了，神的话就可以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力量。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想起神的话了。就像耶稣来回应这个魔鬼的试探，就是用经上的话。书名的来源，我们这个申命记的中文就是根据这个希腊文，就是后来的其实是译本的意思翻译过来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原文圣经的意思来翻译。就是摩西五经，因为希伯来文他们给摩西五经起的名字的时候，就是按照这卷书的第一个字来起的名字。所以像创世纪就是起初，申命记就是话，因为在这里第一句就讲的是摩西所说的话。我们看一下写作的背景，就是为什么会有申命记这卷书。因为申命记呢，他们已经到了摩亚平原了，然后就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那么这些人呢，现在这些人呢，已经不是神带他们出埃及的那些人了。那些真正经历了十灾，经历了过红海，那些人都死在旷野了。没死的有几个人？没死的进，后来能进迦南的只有两个人啊，一个是迦德，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只有两个人啊，所以这些年轻的一代，他们现在那40年以后，就是当年20岁以下的人，现在他们成壮年了。那这些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当初的那些经历，所以现在呢，摩西要重新对他们讲，所以申命记呢，从摩西开始回顾神带他们的这个故事开始，然后讲神的律法给他们听。 让他们希望他们能把这个神的律法记录，然后进到迦南地以后去谨守遵行，也是把神对人所要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神对人所要的告诉他们，好让他们可以谨守遵行。所以这是一个背景。那另一个呢，就是摩西，他也我们在27:12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说你上这亚伯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之地，就上到这个山可以看到迦南地。嗯，然后呢说你看了以后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就是说摩西，神就明确，其实这就明确告诉摩西你要死了，你的日子就无多了。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和以色列人做一个最终的交代，所以他要把神的律法讲给他们听，好让他们进了以后去遵行。所以这是申命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其实这个也不完全是写作的时间和地点，这个就是申命记所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啊。这个开始的时间是出埃及后40年11月初1日，初一。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他们是在出埃及地第41年的正月，他们就进过约旦河进迦南地了。约书亚带领他们，那摩西死了以后，他们还为摩西，停在那地方为摩西沮丧一个月。所以你想想，从11月初1到正月，那去掉30天，中间没有多少天了，大概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是摩西讲申命记，所以申命记发生的时间大概就在那一个月的时间之内。那地点呢，就是约旦河东的旷野摩亚平原。所以在摩亚平原发生了什么？他们到了摩亚平原以后，是神向他们重新颁布律法，借着摩西的口。这是写作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内容。申命记追溯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然后摩西也讲解了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约。摩西也重申了诫命，对律法做了详细的阐述，最后一部分记下摩西临终的赠言和祝福，然后约书亚作为领袖，然后摩西登尼布山，尼布山就是刚才说那个山啊，不同的名字。那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可以，因为既然是摩西在讲啊，第一部分就是摩西第一次讲，就是1到4章。1到4章里边呢，1到3章是在讲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第4章呢就是警戒他们进到迦南以后的事情。然后第二次讲律法呢，就内容就比较多，从5章到28章都是在讲律法。那从6章到11章呢，讲的是，不是6章，从5到11章，第五章讲的是十诫，从第6章开始到11章讲的是一些主要的原则，然后12章到28章讲了许多的细节。那么29章30章呢，是摩西第三次讲律法，就是摩西最后再把这个律法再总结一下，再跟哭天喊地再向以色列人讲一下最主要的内容。然后31章到34章呢，就是摩西最终的日子，告别以色列人。这是这个大纲。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1到4，先看一下救恩的历史。1到4章，申命记第1章第1节就讲到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那这个地点呢，是在约旦河东，就是另这个说的就说了很多地名哈，实际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约旦河东，耶利哥城的对面， 的模雅平原。那这里，所以第二节就提到哈，我们为什么会说从何烈山，就是从西乃山到加底斯有11天的路程呢？就是申命记1章2节这里说的，就是11天就可以走到。然后交代给我们时间，出埃及地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开始吩咐以色列人，就是申命记的开始。然后第五节告诉我们地点，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讲律法。下面就是他第一次讲律法的内容，然后他就讲到说，神指示他们从何烈山、从西乃山出发，开始进迦南地。他讲到最开第九节开始讲到说的第这个第一段的内容呢，是说讲到当以色列人发怨言的时候，摩西也很难受，所以摩西跟神去求。然后神告诉他说，你可以，兴起一些领袖来和你一起来帮助，来管理这些百姓，因为摩西说这个管理的担子太重了啊。那这里边摩西提到了一个原则，就是他兴起这些管理百姓的人呢，他告诉他们一个原则是要按照公义来做判断，就是。他们上百万人嘛，就各种各样的事情怎么管，那摩西给他们设立了一些领袖来管，但也给了他们原则，是按照公义去做。那摩西说，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这所当行的事就是按照公义做判断啊，让那些人。那接下来摩西就用很大的篇幅呢提到说，他们为什么会在旷野漂流40年，就是他们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那民数记里头也有记载，但是这里边呢讲的就摩西这个讲的呢就更详细一些，就包括他们怎么派，为什么去派探子，怎么去派的探子，探子回来怎么的回答。摩西在这里呢就把他们对神失去信心，他们害怕那个当地的那些人，诚意高大，然后人也高大，他们害怕不敢进迦南的这个原因呢，这里边非常明确的说，就是他们不信耶和华，然后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他们才在旷野漂流40年，神对他们的惩罚。那么第二章呢就讲到说他们在红海，在那个，那这个呢在民数记里就没有记载，这里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转了旷野转了38年以后，他们又开始从迦南地那边从摩亚平原那边要进迦南，然后他们首先遇到的是这个希尔山是以东地，所以这里就提到说以东地你们不能攻打，因为以东呢是神赐给以扫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又到了这个摩亚的地方，摩亚人的地方神也不让他们去攻打，然后到亚门的地方神也不让他们攻打，因为摩亚和亚门呢是神赐给罗德的后代的地方。那等到了另一个地方，就是亚摩利王，两个亚摩利王，一个西实本王，一个巴山王，他们俩那两个王站的地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跟他们申请说借道，你们能不能让我们过去，其实要让他们过去了可能那两个王其实也没事，因为他们的目的呢是要进迦南，但是因为那两个王与神的子民为敌，不让他们过，所以神就说那就把他们，就对他们就没有什么可客气的，也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所以这里面就记载他们就在神的带领下就杀败了这两个王，这一直到第三章啊，一个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但是这两个王其实都属于亚摩利人，这亚摩利人呢就是又高又大的人，就是他们当初怕得不得了的人，这个高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在第三章有一个小小的 就是11节那里说哈，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长9肘有多长呢？有13尺。所以我们 NBA 最高大的中锋有几尺？大概也就7尺吧，是吧？那13尺，你想想自己要高大到多少？然后接下来，摩西就提到了这个定居在约旦河的河东的两个支派，两个半支派。讲到这两个半支派留在了，就得了这个亚摩利王这两个亚摩利王这个地，他们就留在那里。这是1到4章，但这里边呢，摩西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摩西向神求，他想进迦南，他想看看迦南这个地。他多次的跟神求，就是求神能让他进到迦南，看看那边的美地。但是呢，神没有应允他啊，这是摩西的一个遗憾。我们看到第四章的时候呢，摩西就其实第四章就是回顾之后的一个总结，然后讲到了福与祸，说的。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反复的讲一句话，就是我把神的吩咐告诉你们，你们若遵行神的吩咐呢，你们就蒙福；你们不遵行神的吩咐，不照神的吩咐就行，你们就自己招取咒诅。那这个意思的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就，申命记里边就会反复的读，多次的出现。那这也是《申命记》的主题，就是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律例、诫命、典章，为要叫你们得福。那接下来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谨慎。特别是提到了进到迦南地以后要谨慎。特别是提到说偶像的事情，进到迦南地以后，一定不可以雕刻偶像。在35节呢，他讲到说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特别强调说，所有这一切的神迹。来证明说，只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然后39节就是说，你们要知道，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然后我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们，让你们遵守，叫你们可以得福。所以，这是申命记的一个主题。第五章就讲到十诫。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抱歉啊，因为我们这个进度讲不过来，所以只能大家自己看，然后自己来答这个测验题啊。希望大家读得认真的时候，其实测验题也都能答出来。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等。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有宝贵的话语给我们。你赐下律法叫我们遵守，是为叫我们因为遵守你的律法而得福。让我们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律法是神爱的命令。当我们遵守、谨守、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盼望我们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渴慕的心，把神的律法。把神的命令放在我们的心里，真是靠着神的命令做我们生活中的帮助和指引，让我们可以因此而蒙福。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有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下面敬拜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敬拜神的过程中，听神话语的过程中，我们得到饱足。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